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我们这一期呢是一期加更啊，这个照例是我跟我们的王老师
大家好，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啊，还有我们这一期特别的嘉宾啊，也是我们老同事、老朋友啊，霍炬。
大家好。
啊，霍炬现在在北美啊，所以我们是。这个穿越地球，这个四方通话啊，所以可能网络上会有点小延迟或者什么的也正常啊。这个我们几个都算是这个互联网的老人了，基本上都是90年代末就开始上网。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97、98年开始上网，然后01年开始写 blog，开始泡各种各样的这种社区论坛什么的。那个火炬跟老庄应该也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这个我们虽然我们应该都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年轻的，但事实上已经是互联网的化石了。那新一代的这个网民们啊，这个90后、00后们很多都没有接触过最早的那一批互联网的东西。所以我们作为化石，有化石的觉悟啊，我们今天来考考古，这个怀怀旧啊，这个，当然有很多东西，那个时候的独有的一些早期的东西，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啊。今天我们就重点围绕这个话题来聊。那最开始的时候，我想提一个问题，作为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的这个引子啊。就是我想问问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当初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网的？啊，最开始上网主要是干啥？然后那个时间段，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这个应用或者是服务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谁先来？老庄先来吧。
哎，好，我应该是97年开始上网的，97年大学毕业嘛，我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和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模模糊糊的印象就是我毕业前，97年毕业前的时候，好像在我们学校机房里已经通了互联网了，但是我到底有没有完成，我已经忘记了，好像是老师玩了玩，然后跟我们炫耀了一下，反正我自己好像没完成。但是呢，我大学毕业以后就进了一家公司，那家公司的。就其实是非常先进，就是它的那个域名是3个字母的，叫 VSC.com，极早极早，而且就拉了互联网专线的。然后呢，我们当时是97年嘛，又没有成家，也没有立业，然后就住在公司的宿舍里。那在公司宿舍住，还不如就在公司里泡着打打游戏再回去。然后就发现公司里有一台 SGI 还是 SGI，就是那个图形工作站。
SCI，
SGI 应该叫 SGI，就是那个图形界面的一个工作站，非常的爽，然后用那个东西来上网。
老周还玩过这个，这个很令人羡慕啊，这也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古董。
对，就在那个时候，20几寸的屏幕，然后可以上互联网，然后网速飞快。当然那个时候的所谓网速飞快，跟我们现在没法比啊。但是至少是感觉是很爽的，而且那个时候公司里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我就一个人闷在一个小房间里，就守着一台那个图形工作站在那里上网。然后，但是真正有意思的网络不是那个开那个时候有没有 Firefox 不是 Firefox 那个什么 Netscape 有没有出来我都有点忘了，应该出来了。但是最早玩的最多的还不是这个，玩的最多的是 Telnet。然后上 BBS，
那时候主要是 BBS。
对，那个时候是网易，还叫 NetEasy，还不叫163，那个时候还没有163的域名。然后就是 BBS.NetEasy.com Telnet 上去一个纯文字的图形界面，纯文字的一个字符界面。完了以后，在那个字符界面里面就发帖聊天。那个时候最好玩的还不是发帖，最好玩的是那时候 Telnet 是有一个就是。随机匹配聊天的一个玩法，反正你也不知道会跟谁聊，就进来就是你进到一个小房间里，然后就等对面来了一个人，然后两边都文字聊天，就这样聊聊那种东西，挺好玩的。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
好，这个王老师呢？
我那个接触计算机应该是初中就有过接触，互联网的应该是上大学，其实也是98年那一会儿。对，98年那会儿在学校里面，其实，因为那个时候个人的那种台式机其实还是有点奢侈的，对，基本上还没怎么有。对，过来一两年以后，其实包括寝室的同学才，包括我自己也开始慢慢的去购置。对，那个时候98年时候，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要去互联网，其实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学校的机房，对，那个时候的机房还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对于卫生工作，对，你得穿着鞋套啊，把身上的打理干净啊，才能够进去。对，那进了机房以后呢，其实里面的机器是可以上网的，对，虽然比较慢。对，那在那个里面，其实我记得特别清楚的那个软件就是 Netscape。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其实主要就是猎奇嘛。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的。对，其实就是在网上乱逛。对，但是呢，因为是学校机房，可能更多的还是，哎，还是以学习为主，对吧？打着学习的这种幌子去网上去闲逛。对，那真正我们去互联网上真的去冲浪，那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学校外面的网吧。对，这个呢，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对，实际上
哎，
是我们读书那会，
网
哎，
吧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都不记得，应该是00年以后了吧？
没有，00年以前，1999年那个时候就有了。而且呢，最开始的网吧，甚至我们自己有同学就在学校自己内部搞了网吧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网吧是个新鲜事儿，而且呢，还是能够挣点小钱的。对，那网吧里面其实也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打游戏，第二件事情就是聊天。对，聊天的话呢，和刚才那个老庄说的挺像，就是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那个聊天室。那个时候还不是聊天软件，就是在那个聊天室里面，要么就随机匹配一个，要么就是你搂着一个就过来聊。对，那往后才是包括像 QQ 呀、MSN 呀那些东西。对，然后呢就是一些下载一些电子的一些资料、图片。对，甚至我们还会带着那种软盘去下载完以后拷回去。然后呢，后面还可以再去存，对，等到后来真正有了台式机以后，2000年以后，对，就是开始有一些慢慢普及了，可能有些那个时候也还是猫嘛，对，速度不快，然后呢，可能开始用到的一些软件就会慢慢的多起来了。对，我就先说这些。
我去年吧。去年我在那个静安寺那边上班，我公司在那边的时候，去旁边一个那个街上边去逛，中午吃完饭去逛，那街上有很多很跟就是很怎么讲，这种比较看上去很老的那种店，然后有一次路过一个店的时候，就听到里边发出了那个猫叫声。就是还在使用拨号的，居然我就特别奇怪，就是这个年代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东西在，我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东西。
不，我觉得可能要给在线的观众解释一下，我们说的猫是 modem，可能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猫。
对，就是最早上网用这个电话线啊，用普通的电话线来上网，不是后来用那个 cable，就是那个电缆，也不是现在大多数上海的这个就是用光纤的这种都不是，就是直接用电话线，然后有个设备，这个设备开始拨号的时候会有吱啊的那种叫声啊，这个
对
猫
对
叫
对，
声，
很亲切。
非常的怀古啊，这个。好，霍炬呢？
我可能比你们还能早一点。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我95年先拿到的第一个 modem。然后这个怎么拿
厉害！
到的呢？是因为我表哥在北京，然后那时候北京 ChinaNet 已经算开通了，北京是主干网。然后他升级，他就把他的9000的包拿给我了，他升了一个336的，应该是这样。然后我就先有了一个9000的猫。然后那第一步，天津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介入，所以就是上那个拨号 BBS，那个 Fido 我不知道你们上过没上过，就是那种 个人建的那种 BBS，就以前什么雷军他们都是跑飞多的，
对。
啊，那对，确实先上这个开始，然后到应该是一年之后，然后天津终于有了一个 C 级的节点，然后这时候天津互联网接入才开始，那应该96年正式开始用现在这个互联网的。
然后那时候主要干啥呢？
我想想，上来的第一个时期，因为那时候的中文资源几乎是等于没有的。那时候我记得是北京有一个叫影海微时空的东西，那个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完全的互联网，它也算是一个城域网吧，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
是
他
的，
们
是
用那
的。
个什么信用点的是 BBS，对。但是天津没有什么这种内容，然后你接了互联网之后，实际上也到不了影海微。那时候中文内容就没有，那就上英文的网站。我上的第一个网站应该是叫 USA.net，现在这个还在不在我都不知道了，已经很久没看过这个了。然后那时候 USA.net 算是大门户，就是它还提供免费主页空间，所以跑去上去先申请了空间，这是我上网的第一步。然后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有个半年吧，各地那个信息港自己的主页才建起来，然后这时候才开始有本地的中文的资源，就这时候就差不多是97年的事儿
对。
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像刚才老赵说用 Telnet 上 BBS，然后还有一个服务叫 Finger，就到处去做数据库检索，实际上到各大学的数据库去检索去查数据库，这么一个服务。主要那时候用的主要也就是这些，但那时候其实互联网用的还是没那么多，因为一方面是贵，另外一方面是资源太少，所以那个时候大量的人还是集中在 FIDO 网上，就还是一半时间上拨号 BBS，然后有一小半时间上互联网，就是这个状态。啊，我说完了。
好，那我也说一说，这个我最早应该也是就1995、1996年那个时候是在学校里边，那个时候我整个接触到的世界里边只有一个东西，它是能上网的，就是我们实验室里的一台机器，就是我们大学那个系里边的有一个实验室里面有一台机器，当时好像是国内应该是当时是测试性的引入了几条专线。然后可以连到这个北美的那个学校的那个网络里面去，而这个应该是只在几个大学里边的，所以我当时最早接触就是这么一个终端。然后那个机器的话呢，当时因为有这么一个机器，所以那个实验室里面配套的有一组什么交换机啊、网卡之类的东西，所以那个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完善的局域网。就是那时候完善的局域网都很少见，因为学校的机房里边其实也没有局域网，一台机器就是一台机器，你去那里上机就只是玩那台机器上面装好的，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学Pascal 学 C 语言，那么那台机上就有相应的一些这样方面的软件，你就写程序就完了，其实也没法联网。然后，但是那个实验室里边就有一套完整的局域网。然后有四五台机器，然后其中有一台机器是连入了这个专线，所以那时候我在学校里边最热衷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跑那个实验室里边，跟俩哥们儿一起连那个局域网去打 Diablo，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乐趣。第二个就是拿那台机器去连互联网上的东西。那个时候互联网确实，首先 Web 是基本上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就是就 Telnet，然后那个时候连到北美的那个叫 Usenet，就最早的那个 BBS 的那个系统。现代互联网里面很多东西，包括那个很著名的那个什么 Netiquette，就是什么网络礼仪的那个最早的那个文本，其实都是在那上面流传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爬了很多那方面的东西。我个人觉得那段时间就三四年级在那个阶段泡着的时候，对我的英语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被迫去跟人去聊这些东西。然后后面我开始能够独立的接触 Web，那就是98年了，就是我去广州创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公司里面开始有配备那个一些上网的设备了，包括猫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拨号上网，然后拨号上网的时候呢，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好很多了，已经过了就是刚才火炬说的那个阶段，就是各地都在各自测试的，整个大的还没有布起来。到98、99年的时候，感觉就基本上网络都已经起来了，几大门户都基本上有了。 然后包括这个计算机终端上的一些中文系统也开始相对比较完善了，否则的话，那个时候中文还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感觉变化最快的就那5年，大概95到2000年那5年，那5年就是真的是从无到有的各种东西看着它一点点的起来了。虽然到2000年，可能那个上网的设施还是很初级，那个猫很不稳定，速度很慢，经常断，以至于那个时候我印象深刻啊，很震撼的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断点续传。最早断点续传这东西出来的时候，给人感觉特别的就有救世主的感觉啊，这个在那个144或者288的那个速度的时候，就是20。就是14K 左右的，那个网络速度，28K 左右的网络速度，那个年代断点续传实在是太重要了，不然的话，你下一首歌啊，这个MP3 压的一首歌，大概通常是2到3兆，那个时候一般码率用的比较低哈，一首歌一般来讲就2、3兆，但2、3兆对于一个20K 的下载速度来讲，一个小水管来讲的话，也得下个把小时。那这个把小时里面，如果一旦断掉，就从头开始，那一首歌你要听到它，可能都天荒地老了，但是断点续传之后的话呢，这个问题就不大了。它断了，大不了重新试，40分钟、50分钟一定能下回来一首歌。所以，那个时候的很多发明创造，在现代都感觉非常的没法理解。但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救世主的感觉，这也是我的一点体验。
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当时网速慢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已经是99年了，99年到2000年之间，然后我们去了一家新的互联网公司，但是那个互联网公司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上海租了一套民房，我们就在里面干活，也是 modem。但是那时候刚刚出了一个游戏叫 UO 网络创世纪，
哦，这个也是经典中的经
超
典啊。
大的游戏。完了以后，我们就开着 modem，然后下了大概1个多礼拜。终于下来，就到这种程度，反正网速慢得要死。那个游戏又超大，就是这样。
UO 是 Ultima Online 啊，UO 这个
对。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图形化的 MMORPG 啊。
对。
当时它有很多很突破的设想啊，比如说什么天气系统，还有这个你的行为导致你在这个世是网络世界里边的各个不同的城邦、不同的地方的这个不同势力的这个声望会产生变化，这声望会影响你的这个任务链啊，整个这些设想其实基本上就是为后来的 MMO 这个打了基础的。哦，我发现老庄这个深藏不露啊，之前都不知道这个还玩过像 SCI，玩过像 UO，UO 当时在国内
没
能
有，
跑它的机器没几台的。
对，但是我这老实说吧，就是说我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非常好奇下下来，但是怎么玩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也
就是
没觉得那游戏有多好玩，
你让它
就
run
到
起
那，
来，然后就满足了，然后就这
对，就索然无味。
样了。对，那个时候我还玩过文字的骂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网速也不行嘛，那个图形卡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图形卡了，那个时候图形也很不行，很多那个网络游戏是文字版的，那个时候也是玩过，其实就跟聊天室差不多啊，那个。
我刚才顺便搜了一下，这个 UAC.net 现在居然还存在，还在提供免费邮箱服务，
啊，是吗？
这是今年啊，对，这公
我
司
也在上
主
边
要是
申
近
请
一
过
年成
我。
立的。
我记得我还有一个 USA.net 的一个邮件的那个地址。
对，这公司是91年成立的，然后我搜了一下，好像大部分人是95年在那住过邮箱或者主页空间，但是网页空间肯定是没了，但是邮箱现在居然还是能用的，但是密码肯定是想不起来了，想起来的话应该
对，
还是能用的。
这个很厉害。好像我记得就是北美的那个互联网的这些基础的东西，因为互联网其实最早就2个服务嘛，一个 email，一个 BBS，web 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北美对外就是这个东西从封闭的环境开始对社会面提供服务，也就是94、95年的事情。之前其实都是小范围的。
对，我刚才我想了一下，我好像更早的时候还接触过一次互联网，就是李俊说的这种学校里面的，然后应该是在北师大， 然后在他们一个实验室里面，对，然后他们大概演示了一下，玩了一会儿，就玩了个半小时左右。那会儿也没有太大感觉，也不知道在干嘛，反正就是看着他们怎么玩，学习学习上了一下。大概那是更早的时候，哪一年我都想不起来了。但反正我是见过实验室里面的这套环境的。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们看一些好莱坞的电影里边，经常会就是出现那种，尤其科幻的电影出现那种操作那个文字终端啊，输个命令，然后远程登录到什么服务器，然后怎么样那个交互啊，我要讲的一个点就是，我当时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在我们学校的那个终端上面去操作的时候，我登录输入用户名密码要等好长时间。可能是有的时候是十几秒钟才能啪回来一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会快一点，但绝对不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敲那些字飞快。它因为老式的终端啊，它每敲一个字符其实都会有交互的，所以打字都打得特别慢，在那个终端上面。就现在的这个网络环境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了，是两个概念了。所以就随着这种问题吧。有一些东西其实就已经彻底消失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种下载的问题，现在速度非常非常快了之后，其实像软盘呀、光盘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几乎都不需要了，但那个时候网络特别的慢，所以几乎没有这个富裕的这个带宽给大家去重复的多次的下载。我们那时候一整个系的同学，如果我们那时候用什么软件，那就可能会去。如果真的就是必须要去下载的话，那我们就下，就在一台机上面下，下好之后拿软盘分发给所有的人，就可能一个系的同学也就下一次。那现在不会了，现在经常是下了，哎，然后删掉了，回头又想起来，哎，再下一遍，就基本上无代价。那个时候肯定就不是这样。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是我个人也比较感兴趣，就是因为一直我挺喜欢听音乐、听歌的，所以跟音乐有关的也是，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就特别着迷。我印象中跟音乐有关的几个东西，一个是 MP3 压缩的东西，就是有一套软件可以做 MP3 的这个 encode，就是这个编码解码的东西。然后这东西对机器还挺有要求的。我最早我家里面我老爷子的那个486的机器压 MP3 就特别慢，到很后面了，我大学都已经毕业了，然后换了一台是奔腾还是什么的，哎，这个就快很多。所以当时压 MP3 是一个还有点高端的事儿。然后配套的就是有一个叫 Rip，就是把那个 CD 上的内容把它扒下来的那个工具。你塞一张 CD，不论是音乐还是那个 VCD 啊，那时候 DVD 还都还不多了，就 VCD，把它内容扒下来，然后用软件把它压成可以分发的那种文件格式。我那时候就几乎把我所有比较喜欢的 CD，有可能有上百张，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它 rip 下来，然后再把它压成 MP3，分门别类的放起来。我现在的这台非常高级的电脑上面还留着那个时候的，我估计得有好几个 G 的 MP3，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质量都很高的，直接从那个正版的 CD 上把它 rip 下来，然后再用比较高的码率，但当时比较高的码率应该也不比现在，应该比现在还是要差一些，压下来，然后有几个 G 这样的 MP3。你们当时这方面有些什么玩的比较多的东西吗？
我只记得还有一个东西叫豪杰超级解霸，但是我已经忘记它当初是，应该还是主要是个视频播放，还是说它一
放
开始
VCD 的，
找的？
对，看
放
VCD
VCD 的，
的，
然后
哎，这
就
个，
是，也是说它那时候非常强悍，什么非常烂的机器都能够用它来放出来什么的。
对，他那个叫什么叫纠错啊，超强纠
对，
错，
超
对，
强
可
纠
以读
错，
碟，
因为我们会
这
买
个
来那
是，
种非常劣质的光盘，里面都断断续续的，然后用这个超
对。
级解霸，它就能够把它给续上，这个也很厉害。
这就是那个郭德纲经常讲的嘛，卖盘嘛，就是那时候卖盗版光盘的特别多嘛，
对。
VCD、CD 都有，然后那些盗版的那个，我这事儿说实话我一直都没搞清楚，今天顺便问问大家解解惑，就 CD 这个介质它到底本身就 比较容易坏呢，还是纯粹是盗版 CD 用的那个 CD 光盘本身不好，或者刻录的那个设备不好，导致它特别容易坏？就你买一张 CD，不论是 VCD 还是软件的，还是什么东西，没多久它就可能读不出来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谁能给我解解惑？这我已经十几年没搞明白这事。
我也不懂，后续知道。
我不懂，就我觉得可能各方面原因都有吧。就一方面肯定那个盗版 CD 的刻录的质量不好，但是读不出来。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都是单线程的系统导致的，就是实际上它可能有一个错能跳过去，但是它整个系统就这么卡住了。我觉得是软件的问题。
OK，这真不知道，因为是这样，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第一感肯定是觉得那盗版的质量不好嘛，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实证，就是我很早就开始玩那个光盘的游戏机嘛，比如说什么土星啊、PS 啊，还有后面的 Xbox 啊，那些游戏光盘有一些我确实也是盗版，但是有一些是真正正版的，而且机器肯定100%是正版的。结果那些正版的光盘最多一两年吧，后面也就很难读出来，经常读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光介质是不是本身真的有些是不太那个经用？
是，这个和那个光区也有关系，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包括光区的速度和它的纠错能力，已经成为当时购买那个光区和机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卖点。
对，是的。但是我也没搞清楚，它那个就是好的跟差的到底能差多远？在这个现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时代，这个光盘这种就完全没意义了，因为大容量的硬盘和几乎这个不限的这种带宽，就不行，就再下一把啊。
也就只有玩游戏机的人还接着用光盘，我 PS5 我还是继续卖盘的。
我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了，我现在所有的游戏机全部都是数字化的版本了，我就懒得买盘了，太麻烦了。
啊，我一直还是买盘的，然后而且
是
我觉
吧？
得现在这个光盘确实好，还是比以前的能
好多了，好多
常
了。
用很久。对，
对，好
我
多
在
了。
这边我见过还有很多人在玩，PS1。PS1 的真游戏机和真光盘，就这边很多人还在玩这个，就作为怀
啊，
旧嘛。那些光盘也都
嗯。
能读得出，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不光是硬件本身的问题，就是它可能跟光驱驱动和这
有可
个
能，
读的算法什么的都应该是有关系的。就那时候都还比较粗糙，做不到那么细致。
而且操作系统本身和那个 CPU 啊等这些硬件的能力可能也不足。现在实体盘，玩游戏的人的实体盘，我觉得它主要的价值就是可以卖二手了，其他真没什么优势了。那下载的肯定更方便，但是就是实体盘你可以买卖二手，这个相对来讲这还是挺大一个市场。
那个下载就是怕某天因为什么原因突然把你账号封了，就是我从来不信任他们这种事儿，哪天我账号丢了或者封了就没了。我还认识人有出过这样的事儿，就 PSN 账号突然被盗了，就怎么也找不回来了，真的
啊，
就都没了。
那个我觉得应该是索尼的问题。你比如说像那个任天堂的那个 Switch，它就是你它规定就是说你每个账号可以绑一台机器，叫你的这个Major Console，就是你的主要的主机。那这个主要的主机上下载完成，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它会做一个校验。这个校验通过了之后，那么以后你再玩的时候是不需要再联网的。也就是说你只要下到这个机器上的东西，你不删掉它，而且是在你这个主机器上面的话，其实你哪怕账号丢了，你也可以继续玩。如果比如说 PS 上面不能做的话，那我觉得肯定是索尼有事儿没做好。
对，反正就是这些，它不是互联网公司，也比较传统这些公司，他们解决方案都千奇百怪的，所以呢，觉得最安全的
是，
方式
这个
还
倒
是
是，
买盘，所以
这个
这
倒
么多人
是，
还是坚持买盘，嗯。
对，我主要是偷懒，嫌麻烦OK，
啊，对，你
然
在
后
中
就
国买盘
是，
确实也不那么方便，这个倒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还有就实在就是，你比如说你要玩的时候，你要换了，你就必须要换盘嘛。
对
这是
对，
个
这个
很你可能这问题不大，我知道你可能是一个游戏玩会玩很长时间。
对，我对对，这跟玩的方式是有关系的，确实。
然后还有就是当初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啊，把 CD 上面的歌把它拍下来，然后这个压成 MP3 之后，然后本地就有一个 MP3 的播放器，里边有巨大的曲库。你自己如果耐心的话，你可以给每一首歌都给它加上那些专辑啊、歌手啊那些曲名啊等等这些东西，还可以从网上去找那个专辑封面，全是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在那个年代。然后还经常有人，他会把这所有的歌都弄好之后，把它放到一个公开的服务器上去分享。这事儿好像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都不能算违法，直到后面有专门的这个东西出来才开始有变化。这可能霍炬比较清楚啊，这个就关于这个歌曲的分享的这个事情。
对，早年其实，在 FIDO DBS 上，就大家一直在分享这些东西，而且最早的时候，在美国还打过官司，就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违法？最后那个时候的判例还是他没盈利，你就拿他没办法，就属
对
于
对对，
爱好者之间的分享，那个就没办法。后来这些应该是我们现在常搜索的时候会看那个数字签名法律，我其实是觉得是2000年之后这个法律才真正有效起来，在2000年之前那就是随便分享的，没有人管的。
我记得数字签名那个就是 DMCA 嘛，它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是2000几年。才真正几个大国都签完，然后后面国内陆续开始这个实施，都是零几年好后面的事情了。那个，所以就造成现在这个音乐的版权变成一个特别畸形的一个状态，就大家要听歌要搜歌，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了，变成。而且我前两天还在跟霍炬在抱怨，就是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在线音乐服务都有一个很恶心的地方，就是它不允许你导出这个播放列表，就是每个平台有自己独立的播放列表，你在里面用的时间越长，你积累的这些列表就会越
我
多，
觉得最恶
但
心的
是它不让
不
你
是
导出。
不允许导出播放列表，最恶心的好像是，哪怕你已经下载了，在你的手机或者是在电脑，它都能删掉，应该是手机里它能帮你远程删掉。
他删不删导另一回事，但他关键是这个，我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忘了是网易云音乐还是 QQ 音乐，他早期没做好，这个没做好指的是从他的角度啊，不是从我的角度，就是他下载回来的音乐，他直接就是以原始格式，而且没有加那个数字版权那个保护，就存在本地的。你如果找到他存放的位置的话，直接把它 copy 出来。换另外一个播放器直接可以播，我忘了是 QQ 还是网易云音乐啊，至少安卓是这样子的，那 iOS 的我没试。然后过了一些时，大概到去年某个时候吧，就不行了，他们把这漏洞补上了，大概就是把更多的歌都加上了那个数字版权保护。它删不删其实无所谓，因为它就算不删，你也不能随便播。它必须用它那个 app，然后它那个 app 里面它可以给你加各种各样的权限。
对，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这已经从古典互联网说到现代云服务的问题了。就是一到云服务这个时代之后，它就是刚才我们顺着这个数字千年说，从数字千年之后，它实施之后产生的这问题，就是实际上你小公司想做这件事儿已经很难了。你记以前我们
基
在
本
创新
上是
院，
很
丁
难。
宇还做过。还试图做过一个这个电台服务，对吧？但是到了那个时候，还略微有一点可能，我们在一家大公司下面还有可能做出一个新服务来。但到了今天，就是谁以前做到现在就是他了，就不可能你再从头做一家公司去谈这些版权。这个费用就是属于天文数字，跟你说现在我要从零写一个操作系统，是不可能有人给你投钱一样，就是不可能有人再做新的
我
了。
觉得比
所
操
以
作系
那
统
这
还
几家
难，
肯定是。对，就
比
它
操作系
还
统
涉
还
及
难。
更多法律问题。那操作系统你只要努力，你有一堆人愿意吃苦，就一直在写，可能写10年还能写出来，这看你坚
对
持的事
啊，
儿。那这音乐这事儿，你有版权
坚
是
持都没
不完
用。
全取决于你，对你坚持也没有，人家不给你就是不给你。所以那这些家就肯定最后会变成一样，都是这模式，就是不让你导出任何东西，然后把用户框在自己手里，然后不让你离线听，对吧？最后一定会变成这个状态。
所以，是不是互联网过了它的那个上古时期，就是我们刚才聊的那个时期之后，由于互联网它这个网络服务变得太方便了，它带宽啊什么都不是问题之后，于是越来越多的服务大家就接受把它放在云端，然后放在云端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你让渡了非常多的资产和权利， 实际本质上是这样，但是大部分用户其实没意识到这一点。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我自己编排的，我自己挑歌，然后把它排成一个播放列表。这播放列表难道是算你平台的资产吗？不是的，这明显是我创造的。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变成了它的资产，而且肯定我在什么地方签过一个这个 EULA 一个这个终端用户的这个授权协议啊，使得我在这里面做的任何事情其实都免费变成了它的一个资产。它还可以根据大数据算法来分享我这个列表。然后我甚至于我不要说保护这个我的创造物了，我连把它拿回来，以便我，比如说移植到数据，把它数据移植到别的地方都做不到。你像 Twitter，我就算我关账号了，我还可以下载我所有写过的推，我的所有东西。那你现在像网易云音乐和 QQ 音乐这种，你连说我要下载我所有的这个列表，不是歌啊，只是那个列表，都不行。这我觉得就是属于有，就属于突然啊，大家发现我让渡的权利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想当年我们自己玩 MP3 的时候，随便分享的时候，那你只要有耐心，你可以自己组织你硬盘上的这些歌，然后那个播放列表，你把它导出就是一个 M3U 的文件，这个文件是个文本文件，你甚至能够打开去手工编辑它，然后可以随意放到任何的这个播放器里面去使用。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万事有得必有失啊。就这个我是一直有点耿耿于怀而已。
我想补充一个案例啊，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大家还非常的珍视自己的自由的时候，还为此抗争过。因为我后来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大概是在前年才看了一本书，叫做《Coding Freedom》，是一个人类学家去探索那个自由软件社区的事情。然后，其中他就在里面介绍了一个案件，可能霍炬知道，可能李俊也知道，就是说有一个软件名字叫 DECSS，当年很著名的一个自由软件，是专门用来解密 DVD 的可播放软件，让这个 Linux 的电脑可以播放 DVD 的视频。但这是一个开源的自由软件，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挪威的那个作者是唯一的三个作者当中的其中一个，当时他只有15岁就被抓了。到2003年，3年之后他才被判无罪释放。但是当时的黑客就发起了非常非常多的捍卫、保护、声援的这个，甚至是镜像这个 DECSS 的运动，来帮助这个。人能够早点放出来，然后去反复的去声明说 "code is speech" 这样的一种抗议，然后还有很多的好玩的事情，比如说大家都在想各种各样的花样去重写、转写，甚至把那个代码写成一首诗。那当然，那首诗其实还是有算法的描述作用的，用它来表明这些代码、这些源代码就像文字、就像语言、就像一首诗一样，它是应该不被禁止的。就是当年的那些人，他们在做非常努力的去抗争、去珍惜这些自由，但是到了互联网原生的一代，比如说00后，甚至是10后的这些小朋友，他们甚至都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像我们现在在这边感慨，说哎呀，这个怎么都让渡出去了什么的，但是可能在于现在的小朋友，或者说这些叫做。云原生或者说是互联网原生的原住民来说，他们就没觉得这是个问题，这才是我真正想感慨的一件事情。
这个到后面，我觉得就会终极阶段就会进入类似于《攻壳机动队》里面探讨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全面的接入互联网，因为《攻壳机动队》的一个基本设定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辅助性的一个电脑跟你的人脑连接。植入到你的脑子里面，然后这个芯片是直接联网的，所以你的人脑可以非常快速的获取信息，不用通过任何这种看得见的 I/O 界面，然后你也可以随意的上传，甚至可以两个脑互相去做黑客攻击，这是它的基本设定。就是，但其实我觉得我们离这个已经不是特别远了，所以后面攻壳机动队就在讨论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就说它有两个问题，正反两面，一面就是说，当这个人。 他全身都可以换成机械或者电子部件，只剩下一个脑子的时候，你怎么证明你是一个人？啊，这是他的第一个命题。然后到那个剧场版第二部的时候，探讨是另外一个命题：如果能够把人的意识复制到一个人偶或者一个机器人里面的话，你怎么证明那个机器人不是人？就可能到后面会变成这种问题了，就你分不清，就你这个人的完整存在已经不是你完全独立的了。像刚才，霍炬提到说，我不信任他那个账号体系，所以我玩游戏我还是用实体盘，我可以把这个，我只要有这个游戏机加光盘加一台电视，我就可以玩起来，可以完全跟外界断开。可能越往后这个事情越难了，就是你这个人的独立存在、完整存在。它已经不是完全包含在你这个物理范围里边，它有一部分已经让渡到云端去了。你离开它，你活不了了。比如现在，我们把手机扔掉，在中国的每一个普通公民把手机扔掉，等于说把你的账号放弃掉，你几乎就没法生存了。
无法想象。
嗯。
对，老郑说的事儿，其实还有一个后继。这个李军可能应该记得这事儿，就是当时递个那个论坛上放的一个旗子，应该还记得这件事儿。其实那是，对，老郑说那个应该是2000年的事儿，我说的这个应该是07年的事儿，07、08年那个时候，就当时也是跟 DVD 有关。其实关于 DVD 的解密，这个对抗历史是关于网络自由一个非常长的历史，从90年代一直到2010年之前就一直在进行这个过程。到07年那一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找到了蓝光碟的那个加密的那个 AES 的 key，应该
那个
是
主
那叫
key，
AES，对，那个 root
那个
key 被
master
找到
key，
了。对，然后你知道现在其实搜09F9这两个十六进制数就能搜出来这件事儿，就是当时这个 key 就被写成了一段十六进制的一串十六进制的字符串，就丢在网上。然后呢，唱片公司和 DVD 这些厂商就满互联网的试图封杀这个。然后呢，十六进制数就很好办了，大家就拿它做各种表达，就最多的拿它做一个旗子，就是用十六进制颜色变成一个旗子，是09F9开头这么一个旗子，曾经这个代表互联网自由的旗帜，就是这个颜色就是从09F9来的。但是到今天，我们到2002年再回头看这件事，你跟今天的人去讲这件事都不可理解了，就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吧？为什么你们在乎这个？那今天我们遇到的所有的这类话题，就像咱们谈这个导出列表这事重要不重要，你始终要问到这个问题。人们就问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就这个语境在10年间变化已经太快了。
但确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播放列表，我为什么总喜欢举这个例子？因为我认为这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感受到的一种问题。为什么哈？就是它相当于把你这个人绑定到了一个服务上，就是我不说把它完全的拿回我本地，我就算想换一个都不行。比如说我现在我原来用 Spotify，我想换到 Apple Music 不行。我原来用 QQ 的 Music，我想把它换到这个网易云音乐，不行。就是实际上这个背后就非常是一种就是 cyberpunk，就是 cybernetics，就是所谓的这个信息垄断或者叫信息控制，就是每个人只除非就是你说我一辈子都用一个服务啊，这个网易云音乐的服务，我从来不变它。那你感觉不到任何的不便，对吧？一旦你有一天说，哎，我这个不好，比如说你交了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他是用 QQ Music 的，你要推歌给他，你们俩必须得换同一个这个服务，你才比较容易互相分享。这个时候你要换了，你发现你的所有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数字遗产啊，digital legacy，你就没法搬运。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质最后还是就是。一旦云服务成为统治性的东西了，那你就被绑定在上面，你就不能改变了。那所以，我现在很喜欢推荐人去看那种反乌托邦的 cyberpunk 的那些作品，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风险是非常现实存在的。
实际上这里边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所有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20年之前的一个好的产品，今天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这个叫 gatekeeper，就是为什么 Spotify 不让你导出到 Apple Music，是因为 Apple Music 能平等的对待 Spotify 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那苹果从来没有平等的对待过别人，在欧洲 Spotify 打了无数的官司，那最后 Spotify 能怎么办呢？就只能用各种方法把你捆到我自己的平台上。不然，你对方不平等对待你，去平等对待别人，这不是 自杀行为嘛。就今天所有公司都变成了这种以 gatekeeper 为核心竞争力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那就肯
就
定是这样的。
他们实际上是以牺牲用户体验、用户价值为代价来构筑自己的防火墙嘛。这个事儿并不新鲜，这个事儿是自古以来，从有经商这件事儿就存在。但是，过去的问题在于时代是在前进的，更先进的、更好的服务总是会替代掉以前的。但现在有一种风险，就是以后已经没有人能够提供这些比垄断的云服务厂商更好的云服务了，因为规模效应是你无法抵抗的，而他们就会越来越垄断，越来越 cybernetics，就是越来越这个信息控制，那所有的人就被迫进去了，除非就是大家都做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数字桃花源啊，就是数字时代，我躲在一个地方，我不进你这个东西。
突然感觉有点悲观，我们可以换点新话题吗？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其实它有一个进程，它的历史进程是。正常情况啊，对人类发展的历史阶段，十几二十年是不足以让你去做所谓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的。但是在互联网这个事儿上呢，我个人的感觉呢，好像是可以，而且必须得去做的，因为它发展实在太快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大概95到2000年那4、5年的时间，一下子互联网就从无到有了，然后就从2000年到2010年前后，可能还没有2010年，大概在我印象中2005、2006年吧，cable 就已经开始普及了，那速度就一下子上到2兆，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00K byte 每秒这样的速度，那很多网络上的东西就开始变得完全 OK 了，那也就是5、6年的事情，发展非常非常的快，那所以现在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网络正在从一个相对分散或者说是分散加集中的一个状态，在向越来越集中的方向去走。但同时也有一些力量，或者说一些趋势啊，比如我们这个霍炬同志在做的这些区块链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实际上在互联网基础架构的层面上正在做另外一条路的准备，就是说是不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构建一个更分散的？也就是说，假设我真的不信任那些 Cybernetics 的那些巨头，那怎么办？我们自己来做一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我们来重新搭建一个，就如同，90年代的 Usenet 那样的一个互联网，它是由用户自己发起，用户彼此之间的贡献，然后以用户的点对点式的服务来作为它的基础。所以这种可能性，虽然我个人认为哈，短期之内不会发生，几年之内不会发生，但是未来是不是这种可能性？因为物极必反嘛，你总有一天你这个，Cyberpunk 的这个趋势，它太过头了，就会自然会被拉回来一点。所以这个，我们可能周日的节目会详细去聊这个话题啊。但在此之前，今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也想听听各位就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啊，从我们最开始上网的20年前到现在，有哪些变化是你觉得挺好的？哪些变化是你觉得确实不好的？你希望改变的？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的点？
我先来。
都行，没问题，老张。
我觉得整个这20年，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发展的历程，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越来越舒适的，或者说滑向一个越来越舒适圈的一种下滑的过程。在这个下滑的过程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忘记了原来自己所在的位置，也忘记了自己原来的自由，也忘记了原来自己的不方便，他觉得现在挺方便的。这其实那个百度的李彦宏说的，虽然被人抨击，但他说的是真相。就现在的很多用户，他不在乎自己的隐私，也不在乎自己，他愿意让渡自己的隐私来换取方便。
对，是的。
这是一个20年下来互联网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那些不想追求太多的人来说，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也越来越舒服了。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就像在温水里的青蛙一样， 你的水温已经高到你不可能跳出去了，你都熟了。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个梗嘛，就是我宁愿做一只无忧无虑在泥地里打滚的猪嘛，是吧？
嗯，
绝大部分都是
对，
这样子的，嗯，
对，这就
包
是
括
我
我
对
们
这
在
二
很多
十
时
年
候
的，
也是这样
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看法。
的，嗯，嗯，王老师觉得呢？
对，你说到这里呢，其实还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对，就是现在的互联网呢，我感觉就是它上面的一些资源越来越丰富，就是我们能够在互联网上做的这些事情，能够享受的这些服务，其实也是越来越丰富。对，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确实没有当年互联网的那种感觉了。对，一种可能是当年的互联网比较新鲜，对吧？就是那确实是新鲜事物嘛，就是可能在上面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探索。对，那现在呢，可能就没有这种劲头了。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现在的，虽然说它很多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方便啊，就是我这块其实也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这种自由度，对，或者是你的这种随心所欲的去做你自己想做的这种事情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也是会越来越受限制，对，特别是当你的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你的一些账号呀，你的一些服务呀，和它进行一些绑定以后，对，其实你很难去再去做一些切换，或者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些意愿去做一些做做做一些变换，对，我觉得这种好像也是，反正是因为我也是从互联网最开始到现在过来的，就是会让你自己感到困惑，对，包括我们让渡刚才所提到的让渡我们的自己的一些隐私嘛，对，而且呢，现在发现这种让渡呢，好像也是一个挺无奈的，你也没有别的选择，对，你只能去做这些，对，特别是随着这些互联网的服务呀，和你的一些生活无孔不入的和你的生活进行强关联，对，你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去给他去 say no，对，你只能去被动的去接受，把那些东西放上去，对，这是反正我还是确实也感到挺困惑的一个方面啊。
我觉得怎么改？
我觉得有一些好处，确实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我能想出来的好处是，第一是这个联网的基础设施足够发达了，就不像我们刚才
嗯。
说的那么慢，打一个字都要等一等，就这个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耐心的。但今天基础条件已经够好了，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加密算法已经足够普及了，这当然背后也是运算能力和
对。
这些基础设施的提升。那加密能力普及了之后，实际上在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世界大门在关闭的这个过程中，其实还留下了这么一条缝来，就是你只要每个人有这套设施，那你就有可能去改变它。就是如果人们真的有意愿去改变，你至少存在这个能力。我就想起来90年代那个 RMS 写第一篇关于 GNU 的备忘录的时候，其实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如果有一天开发工具被厂商垄断，变成商业性的许可的时候，那普通人如果你想改变的时候是没有工具的，那这个东西是很糟糕的。但今天这个威胁实际上已经被解除了，就是开发工具和加密算法这种最底层的产生工具的工具已经相当普及了，而且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这个是比我们刚才说的回忆的那个年代最好的地方。那个时代虽然人们思想上可能更在乎自由，但是你手里的工具是不够强的。那今天
对，
可能大部分人不在乎这事儿，对吧？但你手里的武器是足够了的，你可以去反击它。这是我的感想。
OK，是的。哎，我顺便问一个事儿，之前我记得好早以前了，零几年的时候，那个美国是有一个很严格的法律限制它的这个高水平的加密算法的出口。这件事情现在是不是已经不是问题了？就是已经有那种非常开放的算法，就是不是由美国政府掌握的那些算法已经公开并且更好的在服务基础设施了。
对，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最早 PTP 泽尔曼开始是遭到一堆这种起诉嘛，但最后这种第一修正案打赢了，然后那之后这个公布自己的算法跟尤其这个椭圆曲线密码学之后，这些公布了自己的数学研究，大家自己去实现这件事儿，美国政府是已经管不了了，就完全就是自由的了。
OK，我印象中是当时这是个挺大的事儿，然后后面好像慢慢的就解决了，但具体那个过程我还真不知道。回头你可以把那链接发给我学习学习。
对，但它整个就是我们其实说有机会可以做一次关于互联网自由抗争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从最早像老庄说的，解密 DVD，然后到后来那个 rootkit 的分发，然后再到后来，然后之前有这个密码学的官司，塞尔曼和那个 DJB，打官司，然后最后怎么打赢了，去争得代码是言论自由，就这个过程，然后再往后就是咱们共同经历的 SOPA。奥巴马时代反抗 SOPA 这个过程，但是那个时代还是最后的人们还会努力反抗这种事儿的时候。到今天，人们已经，要么不关注，要么已经放弃了，就觉得这种反抗没什么意义。就像 SOPA 这样大的法案，其实今天如果再推出来，我觉得很难像当时一样被打掉
对，说不定就会恶势力就得逞了。
了。是的。
OK，今天我们又算是这个开了一个头哈，就是一个挖了一个巨坑啊。这个我们接下来打算从两个方向上继续去聊这个话题，一个是这个咱们周日会继续聊我们现在就是刚才霍炬提到的这个那个门关上的时候留的那条缝到底我们现在做了些啥，就是我们现在能做啥，以及未来可能的一些可能性。啊，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性就像很多懂行的人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就它涉及到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一些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上层应用的问题，所以它会很难，而且也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那这个我们现在也还是行进中，所以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分享。然后刚才霍炬提的这个建议，我觉得也特别好，这个我们找时间一定要再聊一聊。就是今天我们聊的互联网历史，更多的是八卦性质的，是我们从一个非常普通的互联网用户的角度的一些很朴素的体验。因为我们经历了这20年，所以你能体验到一个变化，它上坡下坡，然后你会关注下一步它会是往上还是往下，还是怎么走。那么下一次可能找时间我们会再聊的话呢，就会从一个更加深入一点的视角，就刚才霍炬提到的这个方向，就是到底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哪些跟这个有关的一些事件，它一些关键的里程碑是怎么影响了我们现在的。每个人的生活，但是他有可能会倒退，也可能会走向我们不知道的方向。那我们到时候还有没有选择？其实我不知道其他的人哈，但至少我还有我们几个人，我觉得我们都会是那种非常重视自己的自由选择权的人。就是我并不是说我现在过得不好，或者现在这个互联网我就不喜欢，不是，我觉得还挺好的，很多事情都很方便。有那么多的带宽计算力可以被我去挥霍，挺好的。但是我担心的是，有朝一日我会完全失去自主选择的能力。当我不喜欢或者它的某个部分的时候，我没法去做出我自己的选择。那么，如何去保持自己的一些选择，这也是我想，可能我们想去关注的一个问题。OK，今天也差不多，我们聊了有1个多小时了哈，这个。几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或者对未来的我们节目的内容有一些什么样的期许或者建议，也可以提一提。
我对相关案件非常感兴趣，回头我们可以跟霍炬一块系统的梳理这些案件。
好呀，好呀，好
对，
呀，一起。
如果这个我们要聊的话，就得稍微准备一下，整理一个时间轴啊，然后有一位，比如霍炬来。主给大家介绍，然后我们可以问问问题或者提一提其他的一些旁证，这个我们稍微花点时间准备一下，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什么时候我们找个时间来聊。霍炬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节目，有什么未来的这个期许吗？
还挺有意思的。期许是的，不谈不上，但是这些话题还是挺有意思。而且我也一直觉得，在这个时代，至少我们应该去谈论它，就是它能改变多少或者什么的。 我不知道，但是应该去谈论它。然后在这儿，我倒是想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我在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中国移动支付还算刚刚开始嘛，就一三年、14年那个时候，移动支付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夸张。但是那个时候，我到加拿大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这边的 NFC 的终端的普及率，官方数字是98%，就是。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在街上从来没有见过不支持 NFC 的设备，就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感觉了，极少极少。美国有很多不支持的，但加拿大已经没有不支持 NFC 的设备了。
好，那个时候他们
但
经历
是，
过一波这个银行的卡全部都换成 NFC 芯片的那个过程。
对，就加拿大是完全普及了的，但是官方统计的移动数字支付率。始终没过过70%，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这件事儿是因为有一些民间组织在一直号召大家做一件事儿，就是每周至少要用2次现金，就这么一个活动，就是硬把这个东西顶在了70%上，大家就是要用现金，就跟我刚才说的是，我们就是要买物理游戏盘，就它是一个完全民间的活动，把它顶住了啊，然后在它的移动支付上面，就是大家都觉得说是不是这些国家的。数字支付是基础设施普及不够，但实际上不是的，是由人们的民间发起的这种运动，靠意志愣把它挡在后面了。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新冠流行之后，这个一泻千里，就是因为大家希望不给别人添麻烦，尽量不产生实际的接触，那就一下就变成了 NFC 了。就现在一下这个活动就结束了，没有人再用现金了。就这两，其实整个从大量使用现金到不使用，就是这2年的事儿。就所以很多历史事件，它的变化往往是这种出人意料的，就突然一个事件，你之前维护的一堆东西一下就被打垮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我们至少应该去谈论这件事儿，让更多人知道。那之后知道之后能怎么样？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聊一聊还是挺好的。啊，我说完了。
虽然这个事儿咱们这节目也没有多少影响力，但是我觉得能影响多少人算多少啊，而且它迟早会有更多的人发现的。我现在就。刚才听霍炬讲这故事，我不仅要去幻想一个题材哈，说不定这个新冠是未来的某个 cyberpunk 的这个大公司啊，从未来穿越回来制造的一个加速器呢。
可能未来不止一家公司都在加速，
哇，
这几年加速的事情太多
从这个
了。
Cybernetics 的这个原理来讲，最后一定是高度集中的啊，就最后一定是一家控制这个最核心的东西的。希望不要太快的走上这个方向啊。OK，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在有一点点伤感和悬念当中结束啊。这个也非常感谢大家啊，我们这个周日会继续跟大家去聊后面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好，拜拜。